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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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我们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静观设计有限公司耿美惠，也是我们的负责人之外，他也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么从儿童友善城市呢，到这个游戏地景啊，跟游戏的一个城堡，这个心理的城堡跟实际上玩的城堡，而且呢，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让大家长知识，所谓的使用者导向，让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每个地区都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事物哦。那当然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我们的耿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美惠。
是，当然今天耿老师要来跟大家讲到了，上一次也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儿童友善城市一区一旗践行的游乐场、游戏场，让大家清楚的了解，包含了也认识了桃园的光明公园。哎呀，如果有去过的朋友齁，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应想象一下啊，没有去过的没有关系，可以自己去点图哈。好，当然呢这时候呢要来感受到，就是呢这个美惠姐姐也是我们的耿老师跟大家讲的，感觉上好有特色哦，如果我家里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公园，我是不是很开心？所以呢，这样有特色的公园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好像完全不一样诶。以前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只要荡秋千呢，只要够牢，然后荡得越高越好，地球呢，地球一只要是转得越快越好，只要不要飞出去就好。对对，跳跳板越跳越高齁，只要不要把它跳到摔跤就好。跑齁，这个真的好像是以前的回忆，跟现在的孩子玩的不一样诶，老师。
是，因为以前孩子就是有分更早以前的孩子跟20年前的孩子，
那对年代，你可能要跨，你要跨两世纪，跨两世纪。我们两个讲的可能还要再往前两世纪，那个姐姐们他们的，真的好像就是讲到小时候的游戏场，就好像大家长得都不大一样，对不对？
对，大家的印象中的游戏场，因为更老一辈的、更前辈的游戏的环境，他们可能物资没那么的丰富，所以他们都是利用现有的素材。
哦、对对对对
对，对他们甚至就是爬墙，就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喜欢爬墙，从墙上跳下来，或者爬树，
对，
等等，爬上爬下这样，就是更早的最原始的玩法这样子。
嗯，是，所以我们每个人谈到小时候的游戏场齁，好像每个人都讲的不一样，不过都是可以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是说我们来讲说在做这个游具的时候哦，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型游具，就我们可能小朋友啊大朋友啊，因为大朋友可能就是长辈在玩的游戏嘛，对不对？他可能是属于健运动型的嘛。那小朋友呢是属于他可能是有个延伸型的。那我们简单讲来讲好了，所谓的知识的罐头游具哦，这个我们也是在书上有看到啊，也有听到人家讲到，可是呢我们都不了解这是什么东西啊，可能这不同的一个领域可能大家就听了就过了。不过呢今天既然有老师在呢，就好的让老师来跟大家上上课，来听听他怎么说，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好哦，因为其实罐头大家顾名思义就是罐头，就是一样嘛，标准化的
一开罐嘛，
环境。对。那我他形容游具就会让人知道啦，就是很像罐头，一个一个都是规格化的游具。
哦，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鲤鱼游具，鲤鱼造型的游具，就是全台湾各地都有鲤鱼造型的塑胶。
好像以前是对不对？
对，然后都是黄色、红色、绿色这种三原色这样去排列，有没有？
嗯，
就很鲜艳，然后塑胶感很重的这样子。
嗯，
就是所谓的制式罐头邮局。
好，大家有没有学到？这就叫做制式罐头邮局哈，不是那个游戏哦，不是那个鱿鱼游戏哈，请大家哈不要给人家乱凑啊啊！那当然呢，更明显的就是，好像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不要受伤。不要受伤，就是不要受伤，强调就是安全感，对吧？
对对对，因为就是他过度强调安全了，
可是不好玩呐，对呀，
因为高度啊变化性就不多，
而且太阳高的时候哈，太阳大的时候那个很烫哎，
对，是，它就会变得比较热，对，
好像就是以前我们比较不会去闲了，反正你只要把我带到那个地方，我玩一下，然后不想玩就坐在那里，应该是这样讲嘛，对不对？
是，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过于安全的环境或游戏场？那大人带他们去玩的时候，你们发现大人就在旁边滑手机，
对，
然后小朋友就玩一玩
就坐在你旁边了，对啊，
对，
然后也不知道干嘛。哎，对，你怎么知道？对，这就是好像大家的心声。不过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刚刚听到都是属于罐头游具哦，不是罐头鱿鱼。我知道你们要来反映这个罐头游具哈，就是呢，很像一开罐，啪啪啪哦，这个都是制式的，好。这个色调也一样哈，安全性高，但是呢没有创意性。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游戏地景，哎，这个好像完全不一样。哎，听那个名字就很酷啦，比你那个鱿鱼游戏好玩啦。来来来，这个游戏地景又是怎么回事呢？请教一下老师了。
啊，因为它有几个很酷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会说故事。
哦，
那地景是什么呢？地景就是整个环境的大地的景观，所以游戏地景顾名思义，它就是会跟它所在的那个土地有所连结。那比如说像青年公园啊，青年公园它旁边它以前是南极场，所以当时我们在做青年公园游戏场的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用飞行探索这个当主题，就把飞机飞翔这个概念拉进去。那
就会更明显就对了，对不对？
是，它就会有土地的连结。
嗯，
对。然后第二个呢，像那个华山大草原游戏场，以前是华山酒厂，
对，
就是现在呢华山原创园区那边是不是有个高高的烟囱？
对，
好，那所以我们就设计了烟囱游戏塔。
啊，为什么没有玩到？
没有玩到吗？
哦，真的啊，
没问题。
哎呀，
就是玩
啊，
对，
因为我知道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不要认为说，而且我告诉你，王美很喜爱这边打卡，好吗？对，好，所以呢，一定要找寻一下烟囱游戏塔，对吧？
对，然后而且就是它以前有铁路货运站，
哦，
对，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把那个步道啊，就是设计成有铁轨的铺面。
哇，那很酷哎，对啊，
是，就让小朋友想象自己是在搭火车，
嗯，
然后因为我曾经就看到小朋友，我没有引导哦，他就直接看到地面，他就往前跑，然后就说手势就来了，就说嘟嘟，请抢，请抢，
好可爱哦，
对，真的，
所以你看看，感觉上呢，就好像把那个历史的记忆把它换回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
所以 他还有另一个比较酷的，就是让孩子是主角。
嗯，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在游戏地景的设计前，我们会办工作坊，然后去挖掘小朋友真正的需求。
嗯，
对，那这就是所谓的参与式设计。所以用这样的过程让孩子成为这个游戏场的主角啊，就不会是问说只是问他意见而已，而是让他真正的有一场共同参与的这个过程，这样。
嗯，哎，我所以等于是主角是孩子，对不对？
对，主角让他当这样子。
嗯，但是玩的方法呢？玩的方法是不是跟以往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或者是大朋友在玩的不大一样？好像是属于 open 式的，对不对？
对，比较开放，而且它不是固定的游具，是
譬如说，比如说
我们是利用很多地形高低，然后有石头，那他可能会走在石头上，或者是趴在石头上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会有沙坑啊，我甚至像华山也有那个水沙世界，我们
这个我就知道。嗯，
对啊，你知道？
嗯，这个我就知道。刚刚那个烟囱桶完全不知道。
啊，真的啊！抬头一看会看得到大烟囱，然后它就有溜滑梯溜下去这样子。
下次一定要好好的来检视一下哦，
好哦，
真的。所以等于是刚刚有讲到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很多无限的可能的一个想象，然后小朋友的记忆又特别好，对不对？
是。
而且你看，你等于是实际上可以让他们在这边可以攀爬，哎。
对啊，他就爬上爬下，有各种不同的爬。
对啊，你那个水沙世界真的很厉害耶，真的不是我在讲。
谢谢。就玩水玩沙，因为水跟沙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就刻意把水引进沙坑里面，然后它的水又从那个小丘流出来，那小朋友就我印象中它刚开放的时候，大家看到远远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走近一看是有沙子，然后再更仔细看有水流下来，他就说哇有水耶，然后就疯了，就爬上去了这样子。
哦，所以我们在旁边也有这个让爸爸妈妈可以让他们换洗的地方跟这个洗手的地方，对不对？
是，它有洗涤区，而且洗涤区我还有一些水龙头高高低低的，就符合不同的小孩身高这样子。
哇，这个很有特色，而且听说啊，在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让我们这个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玩。这个是我们的水沙世界 是吗？
对对对，就是水沙世界里面有一，我特地设计了高的沙坑跟矮的沙坑，然后在高的沙坑的地方，我让它有一个轮椅可以停靠的空间，所以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在那个地方一起跟一般的孩子玩沙，他不用离开轮椅，他坐在轮椅上就可以让那个沙桌，他就等于是一个沙桌的一个形态，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玩，甚至水就倒上他那边，他可以摸得到水这样。
嗯，老师，那简单来讲，您刚才这样讲的话，等于是说，传统这个传统来讲跟现代怎么去形容它？在你的观点里面。传统的游戏跟这个现代的游戏，等于是传统的游戏场跟现代的游戏场，因为现在的游戏场叫做游戏地景嘛，对不对？
应该是说传统游戏场它只是放了游具的空间。
嗯，
那我们称它叫游戏地景的原因是把游戏、自然环境、文化跟人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完整体验。
嗯，
所以它是有生命，可以会呼吸的这样子。
哇，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对，听起来真的实际上很棒之外，而且呢，我觉得在设计中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使用者成为主角，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哦，可以让其他的县市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民众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耿老师来把你们自己的工作核心怎么样让我觉得是你们的心态也是一个童心，然后呢再加上工作也很是个玩心对，然后再把你打造的地方就像一个游乐场一样，好像很好玩的地方。我们是你们的秘诀可能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嗯，
好哦，我们的秘诀就是把自己变成孩子王。
我觉得秘诀就是把你逗，把别人逗乐就是你们的快乐。对
对，没错。
而且我发现你就是个孩子王嘛，对啊。
对，我们要当孩子王，我们每一个设计师都是孩子王。
哦，真的吗？
就是、就是说我们都会在工作坊里面担任孩子王，然后陪小朋友玩。但是我们会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先。像侦探一样先去做功课，先去了解那个场地跟环境这样。
然后才会再继续往下一步走。
对，才会再走往前走，然后才开始举办儿童参与工作坊。
嗯，
然后在办这个工作坊之前，我们还会准备很多材料，
嗯，
然后一些素材、一些工具这样。
嗯，是，所以我说你们不是设计师，你们是设计师孩子王，好，就等于是说一点都不像老师，对
对，没错。
等于是你们边玩边偷偷的去了解一下，跟观察他们啦，应该这样讲对吧？
对，我们会边玩，然后在旁边偷偷观察，不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记录他们的玩法。
嗯，
对。
你有想过他们的想法是你们的想法，或者是你想象中他们的想法应该是你的想法吗？
我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常常会玩出我们没想到的。
譬如说嘞，譬如说嘞，
比如说我们在大安森林公园在玩、嗯、在玩的时候，我们原本设定他们喜欢攀爬，
嗯，
然后没想到他们居然攀爬上去之后呢，我们本没有想到他就直接跳下来了
啊。你没被他吓到，心脏还好吧？
还好还好。然后因为我们几乎都是1:1的跟着孩子，
哦，那就还好耶，真的
都有照顾到他们。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原来跳这件事情是他们超爱的一种玩法，然后是超出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逻辑这样子。
嗯，像你们在设计这个教材，就油气的部分呢、啊，你们有让他们参与这个主题，也会让他们实际上去参与你们的规划吗？
嗯，我们是一开始我们是就是观察之后就看他们的需求，
嗯，
然后才去规划。那可是规划规划结束之的同时，我们会邀请他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设计这样。
哇，然后也有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要的。他们有纠正过你们吗？这才是重点。对啊，老师不好哎，我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还没有听到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很喜欢许愿的小朋友，就是会说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这样。
老师，我也喜欢，我也要许愿。哎，我跟真的有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同时，有时候这个真小朋友的声音会被把会迷惑了大人，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连串的过程里面呢，就会让你设计出的东西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哦，也会符合到这个小朋友所需要的。不过倒是可以请跟老师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可以在哪里亲身体验到这个以人为本设计的成果哦。像刚刚我们讲的只是举例哦，才举几个大例，不过实际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哦，沿路上哦，这个我们在用听的过程中呢，就有几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深度的来让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来请教一下老师。
好哦，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台湾第一个真正让小朋友参与设计的实验基地、嗯、你猜是哪一个？
华山哦。
对，华山。
我那时候真的想是华山的、欸、因为只有那个空地空间才有办法去，因为够大，真的是够大。
对，没错没错，非常大。
嗯，
那边其实是很大一片草皮，可是
那就像基地一样。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设计不好就是很无聊哦，我跟你讲。我讲得很坦白哦。对啊，
真的、嗯、真的没错，
是不是？哦，
我们里面没有设计太多耶、欸、我们就是只有滑索区啊，还有烟囱游戏塔区，还有水叉世界跟秋千区长而已。
可是你们那个富裕地，那个腹地大、啊，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玩起来就开心。因为你知道滑索啊，或者是那个烟囱游戏塔跟那个水沙，你看那个水沙，第一个，你如果你的区域不大，你那个玩水玩沙乱成一团哎、欸，会很脏哎、欸，
是，
对吧？
还可以，还行，
对，还行，还行啊！大家真的去挖宝一下。这个是在这个华山文创园区的部分，花多久时间？这个地方？
哦，这个也是花了2年嘞、欸，一年设计，一年施工，
厉害！这个是你的规格吗？都一定要花人力，哎、欸，真的是花时间跟人力、欸，哎，这跟心力下去，对、
啊、
对不对？就让大家有所感动的。好，对，这好像每一个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刚才讲的，这是华山文创园区哦，去挖挖看，在我们的华山大草原游戏场这个区域，对不对？
是是，
嗯，另外还有两个公园，这个也很特别，我们是不是来讲一下？在台北市，
对，台北市还有两个公园是大型的，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大家都知道嘛，还有青年公园、 那大安森林公园以前有一个游戏场，它就是在停车场上方，靠近大安森林公园站。那那个游戏场很小，它大概才1000多米平方而已。可是它当时就是在非常多罐头油具跟一个大沙坑，然后那个大沙坑非常平坦，对。然后所以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游戏场，我们改造之后就以森林之王，就是来当主题来做游戏场的改造。那那个改造沙坑，我们只有改造了把水倒进去，然后增加了玩水跟沙的设计，然后其余就是主要着重在改造那个塑胶的游戏场的空间这样。
哇，等于是各有特色嘛， 对不对？应该这么说。而且呢，这个玩的人的心情不一样。他说的那个沙坑是我小时候在玩的沙坑。
对对对，那个、对，我们还是打
扫了一下。对，没错。他说，所以现在已经不一样哦。而且他现在名字好好听哦，森林之王，赶快欢迎大家来一下哦。在我们的大安森林公园哦。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刚刚一开头就节目里面有讲到的，在这个桃园，而且这个光明公园是在中坜，是不是？
对，在中坜。
也就是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一区一建型的那个游戏场嘛。
对，其中之一这样子。
才其中之一哦。
对啊，因为它算是一区一建型的，它其中之一场。那它里面最特别的是它有一个水，刚刚提到的水树探索游戏场，就是有水游戏。可是它更酷的地方哈，它不是一个公园，它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一个冒险区域。比如说我们当时是跟就是眷村的村长聊天，聊到说他们以前小时候玩很喜欢去溪那个老街，他旁边是一条老街溪，他很喜欢跑去老街溪玩水，然后跑去老街溪之前会经过一个森林，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想象带进这个游戏场里面，然后让他们玩那个水树游戏岛的时候好像玩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他还说他们以前在眷村里面建国新村嘛，有一个水塔，他们小时候很喜欢偷偷爬那个水塔，然后爬上去下来，刚好如果被家长看到，就会被家长打一顿。
哇，真的有点很难想象哎。
对，然后可是那个空间就有很多塔的设计，然后或者是他们爬墙的这个过程的一些叙述，我们都觉得很有趣。那我们就觉得，他们小时候会玩的东西，现在的孩子会不会玩呢？
不会，我帮你回答。
是，就是原本都不会玩，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想象把它导入到，就是我们办工作坊之后，发现小朋友喜欢书屋，他们喜欢，
我也喜欢。
对，他们喜欢书，而且他们讲的一些形容的一些需求都让人感觉到他们很喜欢有变化的，可能是树屋，甚至高高低低的可能的设计这样，所以我们就把那种树屋，就把这件事情当作我们这个游戏场的主要的主题，就是各种不同的树屋的设计这样子。
哇，大家有听到哦？也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吗？
对对，我们不是传统的树屋哦，我们是利用一些塔状的造型，让孩子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分区叫二到六岁、2到12岁的区域是秘密树屋，就让比较低年龄的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玩的空间。然后一直到13岁以上的区域哦，就是冒险森林挑战区，也是让13岁以上的青少年啊、大人都可以一起玩的空间这样子。
对，感觉上好像就是把回忆梦想全部都在这个公园里面实现，对不对？
对，
应该是这样讲。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都在树下。就是设置在大树的附近，然后让它在不同时段有比较凉爽的遮阳效果。对对对，
真的。而且呢，这个第一个，这个爸爸妈妈也会很安心，对不对？都看得到。然后阿公阿嬷呢，又可以来想一下，那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这边放电。对，
哇！
而且你刚有讲到13岁以上呢，还有这个森林冒险挑战区，这个怎么玩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分了几个重点，因为我们
又有秘密武器就对了。
对啊，你们大家可以去看看。
真的哎，那这个等于是用听的，就感觉上就很想来一场大冒险，你知道吗？
是哈，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到森林里面啊，最喜欢蹦蹦跳跳的就是蜥蜴。那我们就拿攀木蜥蜴当主题。那攀木蜥蜴会有的行为就是跳跟爬， 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把对，我们就把跳跟爬，爬高高低低的这件事情纳到整个设计的元素里面，这样。
哇，很厉害耶！你这很像侏罗纪公园了嘛，什么都有，真的你不觉得吗？哦，这个这个青少年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两岁宝宝一直到这个十二岁以下，又有自己的空间。听说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水树游戏岛哦，这边可以玩水哦。
对，
这个不错哎，这个有没有限制年龄啊？这才是重点哎。
哦，水树游戏岛也不限年龄哦，
所以我们可以泡水就对了，是吗？
对，可以玩水，没错。
嗯，
然后还有喷雾，就是说它在会定时喷雾，大概每天的下午的时段都是会有喷雾啊，玩水的可能性这样。
哦，这个是让大家有一种大冒险哦，就想要来感受一下哇！所以另外呢，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个桃园中立光明公园哦，有这么多的宝，欢迎大家来挖宝。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也是大家最近呢常常会听到的建成圆环。这个圆环呢被拆了以后，大家的很多回忆哦。不过呢，倒是呢，哎呀，我们的老师啊，在这个台北建成圆环广场啊。哎，听说也有他的作品，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啊？
在当时他拆掉之后呢，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古迹，然后是一个消防蓄水池，但是他是见证二战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往的记忆，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当时，可是他是已经被列为古迹了，
不能乱动，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除了修复之外，我们在旁边设了一个干式喷泉，就象征它的圆环再生这样子。
真的很酷哎、那它的那个干式喷泉应该喷不出水嘛，对不对？像喷雾一样。
是，就是它平常是没有水的，可是它会定时喷水，就是平常是干的，就是一个广场而已，就可以人来人往。可是它每隔一个小时它会喷一次水，然后它就是。喷水就是一个喷泉，高高低低的。然后当时在台北市，的一个都会空间很少有玩水的空间，
所以这边也是可以玩水就对了。
对对，小朋友常常就是会在那边等他有
水跳跳，对对，有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站到中间，然后水要喷上来，赶快跑。
对对对，没错。
哇，这只有否夏天的时候才会放水吗？
当时是都是一年四季都有放水，可是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只有夏天。
是，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哦。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永春岗公园跟成功公园的游戏场，听说这个是以自然探索为主啊。
对，没错，就是因为在我们在游戏地景里面，其实是相当强调自然元素。那所以我们就在当时跟公园处，台北市公园处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在郊区，也就是说我们台北市环有非常多的郊山，那郊山的周边的公园呢，它是不是有机会再增加一点自然度，不是像都市区域里面的一些人工设施太多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在永春岗公园跟成功公园都尝试用更多的自然材质，然后更多的自然挑战跟探索的主题来放进去这样。所以永春岗公园在南港区的那个四兽山象山的山腰上，然后成功公园是在内湖，都两个公园都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些自然的挑战的部分这样。
是，哇，听了这么多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意犹未尽的感觉哦？不过让你有点那个意犹未尽的感觉也好，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呢静观设计有限公司耿美惠，也是我们的耿老师啊，本身呢也是我们的副理事长哦。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以上的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 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